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去迦南地的路上面遇到很多不同的民族，其中一个民族就是亚玛力人，亦都是今日我们要分享关于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战争的民族。我们知道最出名就是摩西举高只手，以色列人就赢，放低隻手，以色列人就输。但是我哋有冇諗过，其实当以色列人去攻击亚玛力人嘅时候，其实佢哋係威胁緊亚玛力人嘅生存。对于亚玛力人嚟讲，一个同时间差唔多100万人嘅群体係去到自己嘅地方，所消耗嘅食物，所消耗嘅水源，其实对于一个嘅小地方，你特别谂下，嗰度系沙漠，系旷野嚟嘅，系唔容易承受嘅。所以对于亚玛力人嚟讲，其实都系生存嘅斗争。当我哋咁样谂，唔系从以色列本位出发嘅时候，我哋可能对圣经又有唔同嘅体会。就让我哋今日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一起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分享了出埃及记16:25-17:7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16:25-30这一段，讲述到摩西告诉百姓听，每人只能够收取6日神所赐下的玛拿，在第7日呢是没有的，因为这一日是安息日。但是依然有人违背神的旨意，他们在安息日想出去找食物，结果只能够空手而回。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到遵守神旨意和诫命的重要性，神所赐的恩典一定是够用的。出埃及记16:31-36讲述到摩西传达神的谕令，要装满一俄梅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好让后世的子孙可以纪念神的救赎和恩典。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来都是吃玛拿，直到他们进入迦南地才停止。玛拿呢，是神信实供应的象征来的，亦都留给后人无限的瑕疵，经常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当中。这一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后世信徒来到深思的。首先，神奇妙的供应，从天降下玛拿，这种食物并非地里面生长出来，更加不是由人所去耕种。第二方面，在以色列民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旷野路上，神是从天上降下玛拿的，预表神在应许之地，所以要赐给他们的恩惠。 神是信实的，他必定供应选民充足的饮食。第三，信徒应该日日仰望神的供应，因为神是好牧者，是按时按量赐下所需用的。选民呢，就每一日定时定量的去收取玛拿，但是不能够流传过夜，每日是凭信心领受神新的供应的。第四方面，以色列民不但每日按指示来到去领受粮食，每个安息日呢更加要遵照神的吩咐，行动和内心都要完全安息，享受神丰富的供应。申命记八章三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耶稣亦都引用这一节的经文，说明了遵行神的旨意对于信徒的重要意义。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至七节这一段，记载了摩西遵照神的吩咐击打磐石出水的神迹。这个故事继续了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有关缺水的主题。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呢是信徒坚实的后盾和可以依靠的磐石。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所讲的，先祖他们所饮的是那些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里来的灵水，而这个磐石就是基督。而磐石被击打之后流出来的活水呢，亦都预表耶稣的救赎和他所赐的恩典。正如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查考同埋分享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其余嘅内容啦。喺民数记嗰度呢，我哋会睇到以色列子民第二次抱怨冇水饮。第一次呢，以色列人系抱怨口渴嘅时候，神就叫摩西用杖去击打磐石，咁水就会流出嚟噶啦。但系喺民数记嗰度呢，神却是给了摩西不同的命令。民数记二十章八节，神告诉摩西，你拿着杖和你的哥哥阿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摩西只是需要吩咐磐石那就可以了，因为磐石已经被击打过了。在大约两千年前，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了。基督不需要再被钉上十字架，神很满意主耶稣为你为我所付出的代价。但问题是，你满意并且愿意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出的代价吗？基督是为了救你而死的，神对你唯一的要求呢，就是要你相信他的儿子。今日从基督耶稣这块磐石当中，你可以得到属灵的祝福，祝福的泉源在那里呢涌流出来，滋润你干渴的心田。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磐石被击打一次，从磐石流出来丰富的水源，水呢满溢而出，溪水都满到岸边，世界是没办法去阻挡的。虽然是这样，有很多人的灵魂却依然是枯萎的，他们的口依然是干渴的，千万人因为缺乏灵泉而接近死亡的边缘， 水道被阻塞，是因着怀疑而被阻塞的，是因着罪恶而出现腐蚀，因为漠不关心而被隔离。如果有人说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实际上却拒绝去读经、祷告和遵行神的旨意，那水道在这种情况之下亦都会阻塞。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环顾四周的时候觉得心里面很不安，而且内心都充满忧虑，因为这个世界是饥渴的。请问你曾经饮过从被击打的磐石所流出来的活水吗？神说你如果饮了这些水，就永远不会再口渴的了。以色列人在旷野之中前进，他们遇到了亚玛力人。亚玛力人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肉体的，这个是以色列人另外的一次经历，也都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出埃及记十七章八节，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争战。亚玛力是以扫的后代，亚玛力人已经成为以色列的敌人，他们一直呢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这里呢就是出埃及之后以色列民第一次卷入了与亚玛力人的争战。这段经文里面以色列人与亚玛力人争战的原因和情况呢，和一节至七节那段经文是相似的，同样都是发生在利非定，可能是与争夺水源或者是贸易路线有关呢。多年后摩西在申命记二十五章十八节回顾这件事的时候呢，更加讲到亚玛力人手段卑劣，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尽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九至十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争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争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亚玛力人的先祖以扫呢，是情欲的象征。以色列人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呢，想着去战胜亚玛力人。就好像你和我都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来对战胜情欲一样。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解释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彼此相敌，这个就是我们在旷野那里所见到的情况。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一至十二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我们细心观察就发现得到，原来真正的争战呢，在山顶上面开打的，透过祷告来到去打仗。这场战争不是靠以色列人的作战能力去取胜，因为他们都不是有经验的军人，也都不是骁勇善战。这一场战争是摩西在打的，是摩西取得的胜利。当摩西的手很累了，沉下去了，举不起来的时候，那以色列民就开始战败了。如果他们不是因为摩西，以色列人是会被打败的。我们要记住这个重要的道理，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到我们去战胜情欲。当基督徒靠圣灵行事，就能够得胜了。当你和我不靠圣灵行事呢，咁亚玛力人或者佢所代表嘅情欲呢，就好容易呢胜过我哋啦。当摩西嘅手举起嚟嘅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你同埋我绝对系冇能力去战胜情欲嘅，只有神嘅灵先至能够做得到。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三至十四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那我们现在就暂停一下，看看约书亚这个人物。他是将来呢继承摩西的人来的。我们看到约书亚呢已经准备好要接班了。约书亚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神预备着他，让他能够升任这个职份，去面对未来的挑战。神要摩西很详细地去教导约书亚，去明白亚玛力人是怎样被击败。感谢神，神是要我们除去我们的情欲的。当主将教会带到天上的时候，他亦都会改变教会。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二节说明了这一点，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同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如果主而家就将教会带到天堂，保持原状没改变，那天堂就会变得好像那个老旧的地球一样。其实我们的老我是会破坏天堂的。我拖住我的老我，就好像拖住一个尸体一样，有很多年的时间，我一直都想整甩它，抌了它，但是它就一再的对我是缠住不放。不过感谢神，因为神应许有那一天是要除去我的老我的。那些凡是属于基督的人，有一天都会被改变，都能够适应天堂的新生活。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这段经文里面，约书亚第一次出现，但是就没有任何的背景介绍，好像他已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一样。直到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才交代他是嫩的儿子，民数记十三章又继续交代他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圣经里面描述约书亚的生平事迹是包括了以下几方面。首先，约书亚在这里被选派领兵和亚玛力人争战，就说明了呢他早在出埃及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军事领导的才华了。第二方面，约书亚被称作摩西的帮手或者随从呢是有四十年之久，他跟着这一位伟大的领袖在他身边来学习，学识做一个服侍神的仆人。第三，摩西上西乃山领受启示呢是只有约书亚跟着他的，而来到半山腰是孤单的一个人在这里等候。摩西在以色列营外安置帐幕，作为觐见神得启示的临时会幕。而当摩西回到这个营的时候呢，也都只有约书亚仍然守在帐幕的门口不肯离开，咁就说明约书亚是一个渴慕亲近神的人。第四方面，摩西受命将降在他身上的灵分别赐给七十位长老呢。当时约书亚发现伊利达和米达两个人在营中讲预言，约书亚就怕他们这样会威胁到摩西的权威，走来告诉摩西听。摩西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就教导约书亚呢心胸要宽广。你为我的缘故窒到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件事其实都体现出约书亚是一个虚心接受教诲的人。第五方面，摩西派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进入迦南地的路线的时候，约书亚就是其中的一个，亦都只有他和加勒回来呢是报好消息，鼓励百姓呢即刻上去得应许之地。约书亚的信心不是凭眼见， 而是完全根据神的应许。第六方面，摩西临死前是受到神的启示，指派约书亚去继承他的职分，率领人民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约书亚记第三章到第五章记载了约书亚完成摩西的遗愿，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并且在吉甲为民众行割礼进入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好，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继续十五到十六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有三件重要的事我们要记得的。第一，神要除去亚玛力人，即是说神要除去我们的老我。第二，神绝对不会和我们的老我妥协的，神要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第三，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要和老我争战，情欲和圣灵是永远的彼此相争，只有神的圣灵能够使我们得胜，这个是不变的事实。以色列子民在埃及和西乃山之间一共经历了七件事，在第十八章我们就要看当中最后的一件事件。神总是直接用启示的方式来带领摩西，现在摩西就转移求助于世俗的智慧，不是去求神的启示。米甸祭司叶剔罗来到拜访摩西，他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一起来。当他和摩西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得是很畅快的，你可以称下这个是他们一次的家庭团聚。出埃及记十八章一至四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波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甲逊，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作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和一大班以色列人来到米甸这个地方，摩西的岳父就带着摩西的妻子和儿子来到见他。显然当他们去埃及的时候，即是在他妻子称摩西为血狼的这件事之后，可能很短的时间之内，摩西就已经将他的妻子送回去娘家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录里面是没有显示摩西妻子在场的。现在叶剔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他两个儿子来到见摩西，进行这一次家庭的团聚了。出埃及记十八章五至七节，摩西的岳父叶剔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剔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我们可以留意到一件事，摩西看来和他岳父的关系非常好，他们似乎是很亲近的，好像很兄弟一样。摩西就告诉岳父听，神是怎样透过各种的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的。当摩西告诉他听神所行的一切奇事，叶剔罗也都显得很有兴趣。事实上当摩西走出去和家人打招呼的时候，他是亲吻了岳父。不过经文就似乎没有提到他是不是亲吻他的妻子。这段的记载亦都没有提到摩西见到他儿子的时候心情到底是怎样。于是有些学者就会得出一些推论，摩西一家人的关系似乎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的。 出埃及记十八章八至十二节，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剔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叶剔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剔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阿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当摩西仲在米甸宣布要去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奴役的时候呢，当时叶剔罗是可能觉得怀疑的，可能他会告诉格利伦社听，唉，我都不知道这个女婿是怎样的，他有一个梦想啊，认为神是呼召他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我就不相信他服侍的神能够做到这件事了。不过后来呢，神确实是做到，显然下这件事亦都令到叶剔罗对神有了新的认识，从他向神献祭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至十八节那里说，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座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摩西的岳父呢，显然很痛锡他，也都很尊重摩西，而且对他又很热情。当他带着摩西的家人来见摩西的时候呢，他留下了好几日，想要看看摩西忙着什么，为什么审判人啊会做到这么忙碌的呢？所以呢，他想出一个建议，就想着呢要帮摩西减轻摩西的重担。今天经文的研读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呢，我们再见，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得啦，我哋嘅电邮地址系chuanyue123@liangyou.net， 欢迎你随时同我哋联系。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下次再见。
我是你仆人，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让家